诸位大德，大家晚安。请翻到我们科判表的26页，显见不施。这个显见不施的前面一个是显见不灭，第三啊，显见不灭的前面是显见不动。这个十番显见，第一番是显见，都是心啊，显见都一切为心。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是一个开头的一个总题的一句话。接下来讲到显见不动，比喻了课程跟旅馆的例子，跟啊虚空中有尘，说明见性是不动。另外还借着啊佛从掌中，在阿难左右，来表示见性不随我们的阿难左右摆动而动，而有动。那显见不动呢，可能会觉得这个显见的东西就没有了，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到第三番显见，显出见性是不灭的，不灭就是不生不灭啊，所以这个有连带性的。所以在24页，我们来看看它里面一些关键的词。现在我们写论文呢，常常有关键词，关键词也就是在修辞里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在24页的第5行啊，显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法明性，这就是不生灭的显见不灭。那么后面举的什么例子呢？举的例子是指波斯匿王啊，他的身体虽然会衰老，但是啊，这个我们的身中所显现出来有一个不灭的本性，这就在25页第2段啊，第2段第2行。如知身中有不灭也，这个显见之不灭之性身体，这句话是一个关键，一个这一段里面的，我们讲文学呢就有一个结穴所在，好像我们关节这个手有一个关节，都有个重点，重要的都有关节，那个写文章有一段一个关节，一段一个关节啊，这一段的一个关节所在。你身体就是把前面的话说，我的身体会衰老，但是你不知道你身体中有一个不会衰老的，就不灭的那个本性啊。那因此在第4行，我今是如不生灭性，就接着这下面就来了啊，不生灭性。然后再请看25页，同样的倒数第2段的倒数第3行啊，讲到这个波斯匿王从小时候3岁看恒河之水，然后到了62岁啊，连见恒河水的见识，虽然连经过了啊、 59年，年龄身体是衰老，但是啊，这个见的性的本然没有衰老。所以下面这一段呢，说明到我们的面啊，脸会有皱纹，见性不会有皱纹。好像说我们的波，我们的水波会有皱纹，水性没有皱纹的。这都说明到波就是外表，水性就是内涵，水性的本质啊，它是抽象的，没有衰老的。我们上次举例，真会有衰老，会坏掉，变本身不会坏。所以在倒数第三行说，变者寿灭，彼不变者原无生灭。你看这里面讲到不生灭呢，一路走过来，一路把它看下来，都有这个伏笔。这文学上叫做草蛇灰线，草蛇灰线啊，就是说这个蛇你好像看不见，看不见里面隐藏着。所以它从，所以这个显见不灭就是显见不生灭，这个见性本身是不生灭的啊。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脉络呢，文气的脉络啊，文章我们叫做针线。所谓针线就是说我们缝衣服啊，这个衣服是一条线下来的，它里面不能错线，因为啊纵的横的它是交错的。文学文章也是这样，它有个针线在这里面啊，有它的文章的脉络啊。这些呢是我们读文章的时候，消文的时候呢啊，要往往会忽略的。其实这种读法是古文的读法，因为我说了文学训练，古文读法你会注意这个问题，你注意到哦，他的文学很细腻的啊，一丝不苟，就像一件衣服，他这个线都是一看，哦，这个很精致的衣服，一摸哦，衣服很精致，不那种很粗粗糙糙，全都脱线，那就不是好衣服啊。这个衣服一定是很啊很好的，文章的经纬脉络亦复如此的啊，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这个呢，你就说也可以说是佛教文学了啊。现在再翻过来26页啊，26页呢就是这个显见不失，刚刚说是不灭了，讲到不灭呢就是不生灭。那不生灭的话，可能会又起一个误解，这个不生灭的东西它是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呢？没有这个东西了，把不生灭变成一个啊，起了一种那个执着啊，这样的一个错觉。因此他这边在特别提出他是没有丧失。好，所以下面就开始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就是讲的这一段啊。那我们看看这一段，从这一段再来看啊，从头看一遍。阿难即从坐起，礼佛合掌，常跪拜佛。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云何世尊名为？世尊名我等辈啊，疑是真性，颠倒行事，愿行慈悲，喜我成垢。这个阿难从坐起啊，站起来。那古人有常用的一句话，比如曾子啊，这个《孝经》里面啊，重一句曾子是，曾子在旁边，或者曾子老师问他，他叫站起来合掌啊，表示很恭敬。 那在长跪拜佛啊，礼请佛，他有一段的你讲了不生灭，他从这不生灭的想法又会起一个新的怀疑出来了啊，所以他这一段一种是表示阿难尊者的啊对佛的一种开示的，到一段落之后他另外起了一个新的疑问，这是啊换这个换段过脉到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主要这一段的叙述，一个是表示礼敬，另外也是代表是另外一个开头了啊。好，就是世尊像你所前面所说的这个见闻是必不生灭的，你看他这边讲见性，又把闻把它带进来，闲带进来，逐渐见性闻性是一样的啊，那以后觉性知性也是一样的，这见性跟闻性其实啊，按照楞严经呢的如来藏思想是没有差异的。一定不生灭的话，那既然说是不生灭，那为什么会遗失真性，会颠倒形式呢？的原因从哪里来呢？啊，所以他就希望佛在慈悲开示，把我的疑团把它解除掉。即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如来垂金色被轮手下子是阿难言，这即时也就是当下，佛就啊在这个地方呢，他都没有去啊，我们常说道在耳而求诸远呐，啊，直科以伐科，就是道就在眼前啊，不假外求，他马上就把这个手，把金色的背，就是脖子手背金色的，把它轮手下子，就是他的手像轮一样啊，用扶轮一样，就是佛的手，这个手啊下子这样子，下子是阿难言，就是是就是秀，就高，是给阿秀给阿难看，你现在看我的摩陀罗手，为正还是为倒？这个答案很简单嘛，当然是倒的喽，这才是正嘛，这是倒嘛，啊，你看阿难的回答，看看阿难怎么回答，他说。世间众生以此为导，而我不知谁正谁导。阿难这个回答蛮狡猾的，就是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导，因为我以前我每次讲都错了，所以我现在把责任推给一切众生，众生都认为他导啊，你们说哎，我认为正，搞不好又错了，我不知道，我不知谁正谁导。阿难现在学乖了啊，也学聪明了，也比较的谦虚虚心了。好，那佛就告阿难说，若世间人以此为导，即世间人将何为正？你说世间人以此为导，那怎么样才是正啊？那你既然讲世间人，我就从顺着你从世俗人的角度来问话，那么阿难言，如来数倍，你把手伸上来，多罗绵手还是讲他那个手啊，上指于空，指头就往上，则名为正啊，那就叫做正了。好，佛即数倍告阿难言，那么佛就把啊背竖起来，就跟阿难说，若此颠倒，首尾相换，诸世间人亦被沾视。 啊，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你刚刚说我是往下放，现在我把它往正，这一正一反，等于说刚刚减五，现在加五，这边减，中间这是零，加五那就变成十，就是相差一倍，一倍占是你看起来刚好相差一倍。真知如身，以诸如来清净法身，彼类发明，如来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好性颠倒。下面谁如剃观如身佛身，称颠倒者名字何处，号为颠倒。于是阿难与诸大众瞪蒙瞻佛，目睛不顺，不知身心颠倒所在。这段话呢就比较悬了一点了。这个时候啊，这佛呢有一个伏笔，叫做一倍瞻视，讲到这个地方，刚刚我们也讲了什么叫一倍，刚好一正一反相差一倍嘛。啊，但他这个话有什么意思，这话都有隐藏的意思在里头了，现在还没有把它说出来啊。那为什么不说出来呢？那就有暗示他了，就会教学的老师啊都会用伏笔，我先暗示你，你懂的人他可能就懂了，所以他用启发式的啊，先把答案说出来，但是他有伏笔在这里。那下面就开始说了，说这个则知如身与诸如来啊清净法身啊彼类发明。那把我们如身就是你的身体跟佛的身体啊称颠倒者，为什么要称颠倒？这个颠倒的名字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名字怎么立的？比类发明，比类，比类是有点像哲学上面有所谓的类比，类比啊，类比的意思是相类似。比如说我们说橘子，哎，假设有一个人他吃过橘子，我认为我们小时候可能先吃过橘子，后吃广柑溜丁，那我们吃过橘子但是没有吃过广柑，那这个小孩问妈妈广柑是什么样的，它跟橘子差不多，可是橘子跟广柑真的一样吗？啊，它里面的这些啊寒热暑湿，一样吗？还是不一样的。好，但是呢，只能算，因为你不知道广柑，只知道橘子，我就给你用类比方法，啊，就是叫类比的，所以这边就。有这么一段话，比类发明，从这样子用类比的方法来告诉你，发明就是说明如来之身名正遍知。我们知道如来十种名号，其中一种叫做正遍知啊，正确的遍知就是无所不知，周遍。汝等之身好性颠倒，你们的身体叫做颠倒，如来的身体叫做正遍知。那么谁如剃观如身佛身好颠倒者，名字何处，号为颠倒？那 随着你来仔细来观察观察，你的身体跟佛的身体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边说你的身体是颠倒呢？难道佛为什么身体不是颠倒？这个名字怎么去叫做颠倒？怎么又叫做正片知？那这个差异性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在此地呢，问话，我们看看，于是阿难与诸大众，那佛在说的时候，大众的反应，瞪蒙三佛，瞪蒙就是眼睛张得很大啊，蒙是蒙昧无知，瞪是眼睛发直，目睛不顺，这意思就是说瞠目结舌，傻住了啊，不晓得这一段话到底在说的是什么啊，不知身心颠倒所在，就是说在这里啊地方呢，佛在此地啊，他先丢出一个问题出来啊，我们在中庸里面常用的，中庸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先用审问问，先丢一个问题啊，哎，丢出这个问题以后，后面再做慢慢的这个加以诱导。那么这个现在大众就是大众反应，这种描写是一种对照描写法，佛怎么说大众怎么反应。讲到这个地方，不仅说是这个大众是迷惑的，我们听到这里也同样在迷惑了，同样身体，为什么这个叫颠倒，那个叫正片知啊？好，下面呢，佛心慈悲，哀悯阿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遍告同会。好，在他们所谓不疑不悟啊，既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下面大家开始去思考啊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佛在做进一步的一个开解啊。下面说发海潮音，这海潮音啊，哎，我们一般说观音海潮音，海潮音是绵绵不断的，实际上是在佛在说法，像海潮音一样的啊，绵绵不断的，一波一波，一波未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来循循善诱的来宣妙法音。下面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这个地方啊，这个佛经常常都有一段啊，阿难，比如这样的话，这里诸善男子啊，我常说言，他没有直接说色心诸缘即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他没有这样，他是说诸善男子，我常说言，用这样的一个语言啊，是称呼他们，是有一些啊善男子善女人有一种叮咛，反复有点提醒他们啊意思，也有一点是 一个段落，这后面又有一个段落，一段的叙述啊，来缓冲。我常说言，我常常有这么一段话，什么话呢？色心诸缘，即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色心诸缘，还有即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这一大段是一个这个佛在这个楞严经里面，他有时就是用一些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都是啊行权数杯，把手拿出来啊，放个光如何如何，然后在下面一番的说理啊。这种呢是从这些现象当场所一些动作，这是一个现象，然后在动作之中里面有一番道理在里头，所谓的事，事中有理啊，事就是事相，所有的事相里面都有它的道理。有的时候呢会讲一番理论，从这个理论中再加以诠释解说啊，从事中有理啊是比较容易当下就了解的啊，事中有理。有的时候呢是说理啊，理中不一定，其实理中不一定说是。那么好，那么这一段话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啊，还记得吧？这个到这个地方，请各位啊把我们的表姐拿出来看一看，参看一下，在三十页的第二个表啊，显见不失。显见不失下面立啊，立手背本无颠倒，因垂树而立导正，手背没有什么导正。怎么说呢？导的也叫手，正的也叫手，正面也叫手，反面也叫手，所以手无导正。同样的，我们的真心不论是正不论是早，它都是心。好像说今天我要到南方，实际上我的方向应该是往北方，可是呢我认错方向了，我把北方当南方开了。同样是开车，开得到开不到？当然开不到，你方向正的就开到了，方向不正就开不到。同样开车，同样的我们同样用心，你用错了心，跟用对心是用同样的心，只是方向不对错的话，一个可以到一个不能到。可是车子同样有开的能力，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说你会不会开车，有没有方向感，就是说我们会不会用心，有没有方向感，有方向感就开到了，没方向感就搞错了。所以说手背无导正， 一直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下面说因垂树而立导真，众生迷正认导一迷也，直导为正又一迷也。这个大乘起信论有个例子，那例是是疑类似的一个例子，他就是说譬如说东方，东方东方的那边啊，那边是西方啊。假如说我们认为东方是正的，那么不知道东方是东方啊，而往西方走了，那就是一层迷失。第二个层迷失是说认为西方不知道东方，不不知道东方是一层迷失。第二个误认西方为东方是两层迷失。所以这就是哎，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讲到的一倍沾识。一倍沾识，就像说我在原地，我开车我在原地没动啊，那我就一层迷失了，我不知道这边是东方啊。我不但没有，我不但是动，而且我往反方向动，喂，本来就50公尺，现在变100公尺了，那就两层了。所以这就是这边所讲到的一倍沾识，是 double 的，叫一倍沾识啊。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两层的迷。所以后面的法啊，心体本无真妄，因迷悟而定真妄，众生疑真认妄一迷也，直妄为真又一迷也。就是说我们再把这个话，还有一句话要把它讲出来，东方，请问东方迷失了没有？东方永远在那边啊，东方并没有掉啊。东方迷失就是东方根本没有了，那就迷失了，整个没有了，东方根本没有了。东方始终是东方，是始终在，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始终在，并没有没有。可是你把西方当作东方了啊，就这个意思啊。本性始终没有迷失，只是你错认方向，把妄当真，那就是啊一倍沾识的这个意思。所以看前面的例子呢，在说明我们啊迷失，实际上没有失掉，显见不失嘛。如果真的失掉，东方实在没有了，你又找不到东方了。就我们本性真正失掉了，你又找不到，找不到才叫失掉了。它会有，它会没有，那不是本性，它一直在变的。怎么叫做真性呢？怎么叫本性呢？啊，这个道理说起来很深，也是很浅。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的。好，那么这是前面一段一大段呢、啊，来说明这个道理的啊，这个道理应该比较容易懂。那现在呢，佛又丢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啊，你们的身体，哎，刚刚是用身体这个肢体的手来说。现在就我们的身体如身与诸如来清净法身来做比喻啊。那么所谓道在耳而求诸远呢，所谓能尽取辟，论语讲能尽取辟可谓人之方言矣啊。近最近的就是我们身体，没有比我们身体更近的。刚刚讲到这个手，现在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叫做颠倒，佛的身体叫做正遍知呢？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出来了。好，既然提到我们的身体，后面啊，这个起出另外一大段呢，就说啊，我常说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段，色心诸缘，其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呢，特别 定用了唯识学，说到这个阿赖也是啊，是根生气界。庄子用阿赖耶识来讲，为什么要用阿赖耶识来讲呢？阿赖耶识所讲到了我们的根生就是颠倒性的，而且还有我们这个身体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啊、哦，不是孤立存在，就像说我们身上的手指，这手指是孤立存在吗？没有手指啊，怎么有手指啊？没有手背怎么有手掌啊？没有身体怎么会有手背？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是光是我们身体孤立的哦，我们的身体跟这个山河大地都是有关系的。好像你看从手背开始就讲，想到我们的身体，想到我们的身体就要跟这个我们的心有密切关系的，这些都是勾锁连环有关系，所谓拔毛连如，这个《诗经》里面讲拔毛连如，就是说一个植物啊，你把它毛拔起来，它整个都出来了，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它是整体的。你拔草，哎，这个整个草都给拔起来了，啊，它是有互相的关系的。好，因此我们看到这，再回到这一段话来，我们看他这个逻辑，他这个思考的一个方式，色心诸缘即心所使。什么叫做色心诸缘呢？我们在佛法里面啊，这个讲到一切法一切为心造，佛学里面呢、啊，来分析宇宙的现象，它有很多种分析法，一种就是一切为心造，心法要再把它分详细呢，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中只有色是色法，受想行识都是心法，你把它用在十八界啊，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根都属于色法，色身香味触法也是色法，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心法，所以不管怎么分，不快心法色法而已啦，分不开的。那么各位在这个地方，请看到二十九页，我们在上个礼拜是说到什么东西呢？说到我们讲阿赖耶识，还记得吧？我们在讲阿赖耶识的时候，那个就属于叫做赖也缘起。按照华严经啊，我现在讲一些理论，听得懂的就听懂，听不懂的啊、哦，就是当作没听到，但是要把它啊纳入瓜壶，所以纳入瓜壶啊，就学术语言，胡塞尔讲啊，就像我们解数学，那瓜壶里的先不要解它，先把瓜壶外的解决了，最后再把瓜壶打开解释瓜壶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先放在冰箱里面，暂时不要动它，这个遗传暂时不要动。啊，以后可能还会提到、那个时候前面我还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到有一天说不定会解决啊。所以呢也许脑残的或者研究过听过的那、可能啊，或者听的还不是很完全的，可能你很容易接受，如果第一次听就不知道在说什么，那就把它纳入瓜壶放入冰箱。上次我们讲到了，我们讲到这个佛教佛法讲缘起法，一切都是讲缘起，别人问佛陀，你这法门跟一般法门有何不同呢？他就说缘起啊。可是缘起按照华严 中啊，它分四种缘起，第一种叫做业感缘起，第二种叫做赖业缘起，第三种叫做啊如来藏缘起，又叫真如缘起，第四种叫做法界缘起。那么这三种赖业缘起，不是这个业感缘起，属于小教所讲的；赖业缘起属于死教所讲的，大乘死教啊；如来藏缘起属于宗教；法界缘起属于圆教。也就是说，它分为小学程度说的、大学程度、大一大二的，跟大三大四的，就是死教、宗教，还有研究所说的啊，那个啊圆教。所以同样缘起有几种不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是什么？是属于如来藏缘起。讲到阿赖耶呢，是属于死教的赖耶缘起啊。那么这个他的思考方式呢，就不太一样，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讲赖这个业感缘起，就讲十二因缘，惑业苦，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啊，名色缘六入，处所爱趣，有生老死，这样的声闻声所啊。所这个修的十二缘起，就是惑业苦的缘起法。可是这个缘起法呢，只说到我们生命的现象，生命的轮回的啊，无明缘行行缘事，一直到老死这样的一个过程，只讲到六世，没有讲到八世，没讲到八世啊，所以小教。那么到了死教，到了赖月缘起呢，那个楞严经里面讲到舍事用根，或者是破事显根，事跟根，一个是赖月缘起的思考，一种是如来藏缘起的思考。像我们前面讲到说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这个六识各有眼，有眼的作用，耳鼻舌身各有它的作用，把它分开来清清楚楚的，这是唯识的思考。可是如来藏的思考、楞严经的思考不然，眼耳鼻舌身虽然是各个不同的，可是它的见闻觉知之性是一个，哎，这就不一样了，就跟我们前面举的例子一样，哎，一个车轮比如有六个壶，六个，那么这六个是不一样的了啊，每一个归每一个，可是中间有一个轴啊，这个轴，这六个虽然差别，可是轴是一个，这个轴一断掉，这个六个都垮掉了，哎，这就是楞严经的思考了。所以啊，这两个是不同的。我也另外举过例子说，我们的开关，电灯归电灯，冷气归冷气，冰箱归冰箱，各个不一样。可是总开关的电一关，所有的都关掉，管理电器也好，是属于冰箱还是电灯还是冷气，全部都断掉，哎，那就是楞严经的思考了。你说哪个对？两个都对啊，立场不同，对不对？你说天灯，哎，把这灯关，管它，别的还是照亮，不一样啊。所以说，就是赖耶缘起，这里面就提到赖耶缘起跟如来藏缘起的这个啊，这两个交界点是不同。你如果是研究唯识的，哎，你没办法接受如来藏楞严这一，你研究楞严的，你对唯识的可能又迷糊了。所以说我们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不同思考模式啊来说的。那有的时候你要讲到这个万象为什么差别的呢，用唯识。那跟万象差别中它有相同性，用什么呢？用如来藏的。对，有时候分，有时候合，有时候合，有时候分啊。在这个地方 就开始要谈到用唯识的思考来思考问题了。所以我们上次讲赖元说这个宇宙人生怎么产生的，讲到八识，讲到宇宙，就是这个宇宙怎么产生的，这个宇宙就是器界。那么我在这个宇宙中，我就是根生我的身体， my body，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body， everybody， 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 body。 好，所以那为什么我这个 body 是假的呢，是颠倒的呢？为什么佛这个 body 是正的呢，正遍知呢？那差别在哪呢？哎，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两种思考模式的不同，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 body 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是因缘缘起法而有的。那怎么缘起呢？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才会特别谈到阿赖耶识，讲到根生器界种子这个差别性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再把它稍微这里面啊，为什么说心跟色分不开？比如说我们讲了我们身体是个人啊，人那我们这个三合大地，那这个三合大地中，上次举的例子是什么？举这是唯识论里面举的例子，叫水。水是三合大地里面的一种啊。那我们看见水叫水，鱼看水是它在空气中一样，鱼不能在空气中活着，人也不能在水里面活着。那恶鬼道看水是龙血，天人看这个水是琉璃。哎，这个就是一正二报啊，一正二报，这都是阿赖耶识所显现的。还有我们的根生为什么是人的根生，全是根据唯识论里面的一手果，因有善恶果为无记，因中我造了，我们造过五界的前世的因，今生感报的总报是人生，都是人生。可是同样是人生，有人长美，有人长丑，有人长寿，有的人夭朽啊，有的人福报大，有人福报小，有人贫，有人富，有人贵，有人贱，那就是别报。那有的人长寿，哦，前世同样有五界，他放生，所以他这一生长寿。那如果说他布施很多，他这一生富贵，富那少那贫穷。所以你看，这个过去世的那个心。你看阿赖耶识是心哦，显现出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器界是色法。你看心跟色分不开呀，心色分不开。这唯识论讲得很详细，有关于阿赖耶识赖远缘起的所有宇宙人生现象这些情况非常清楚的啊。来啊，唯识论你看解释密经是本经了，瑜伽师地论100卷也都谈这个问题，唯识30颂啊，那么30个颂也是谈这个问题，成唯识论10卷还是谈这个问题，成唯识论解释30颂都谈这个阿赖耶识，当然它分为8个世了啊，8世、第7世、前六世、前6世又前第6世还有前5世，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关系。啊，来解释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色心诸缘，就是色法心法各种因缘。那各种因缘当然包含了什么亲缘、真上缘、无间缘啊、所缘缘这些在里头。那么在我们前面呢也曾经用了，比如说眼识九缘身，光是用眼识前五世的眼识，9个因缘生出来的，比如说啊，空明根净 各位可以看到二十五页表解，二十五页大家先看到二十四页中间有一个表叫做四元生四，四元就是亲元、次第元啊，次第元就是无间元、所缘元、增上元，这叫做四元生四。刚刚所讲到的色心诸元，哪些元呢？四元。好，那我们现在举个例子说，眼是九元生，眼是九个条件生出来的。第一个，空要有距离，空就是空间。明眼是要有亮光，耳是就不要了，舌是也不需要了，鼻是也不需要了。根是什么呢？就眼根，就是我们的眼睛，是色法。镜是我们所看见，眼睛所看见的境界。我们现在一看这个讲堂里面所有都是属于镜，是所缘，所缘缘，这是属于所缘缘，所缘缘。作意就是注意，如果你没有作意，你也是没有听到也没看到啊。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指第六识啊，第六识。第六识是要加上一个分别。什么叫做第五？前五识？什么叫第六识呢？我们简单的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现在听的有声音在讲话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后面，他进来翻翻那些经本，他有没有听到声音？他听到了。他听进去没有？他没听进去，他也没注意，因为他在看后面的经本。他是有第前五识在作用，他实际上心也不在这里，所以他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听听听，突然闪神了，那也听到了，但是哎，刚才讲什么？你听到没有？刚刚听到没有？听到了，可是那是前五识作用。你听到了，哎，也听进去了，也知道他讲什么，那就是作意的分别，第六意识的分别，是就是分别的意识，心意识这个第六识这个分别，就是我已经分别啊进去了，这第六识。下面一个染净，染净是什么呢？是第七识。第七是什么？什么叫第七是啊？第七是我们的主体意识，是我执。我执，我这个我执呢，不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树下面有个根，这个树的根是看不见的，可是树没有根，长不出枝叶出来。所以真正这个树最重要是那个根，那个根没有了，这树就枯萎了啊。即使这个树你看外面没有了，它还有根，它还活着。换句话说，我们第七识就是那个根，即使你睡着了，你没有我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一般我执，哎，我认为我，那这是我执，其实不是，这是第六意识的分别。你睡着了有没有我执？还是有我执。哎，蚊子咬了别人不会痒啊，是我在痒，为什么？我有我执在这。你虽然睡着了，你摔到地下去还会痛，不会别人痛，因为我有我执还在。我即使已经没有梦，第六意识没作用了，你的我执还在。那个是真正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觉察到的那种我，那种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状态。我就是所谓的无意识，不是没有意识，是我们觉察，我们现在的功夫能力还觉察不到啊。那个叫做染净。为什么叫染净呢？叫染净一，就是这种维系啊，这是维持学的。染净就是说，染就是六道在轮回，净的时候就出离了轮回了，我是没有了，所以它是染净的一个根本所在。染净 啊，染净的这个关键不是根本，关键所在，就所以染净，染净一，按照唯识学叫染净一。最后一个叫做根本，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那个第八阿赖耶识，是所有一切事的根本。这个阿赖耶识啊，因为我们现在不在讲唯识啊，讲到这个地方也都要把它带到一点，就是因为讲到这个缘，这个缘是缘，哪是缘呢？就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啊。那我们只能说，随缘去稍微介绍介绍。当我们的人舍报的时候，六个事都没有作用了，眼耳鼻舌身都没有作用了，就所谓的，按照唯识学里面所谈到的是受暖事，受是受命，暖就是温度，事就是阿赖耶，就是神事，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身体是一个灵魂跟肉体结合的，那可是我显现出阿赖耶识一部分，叫做根身，我都是根身啊。那当我就寄托在根身里面，就好像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啊，这个我们的中执偏法界，就好像说这是个电脑，这电脑，那我是电脑主人，就是我执，我可以输入东西进入电脑啊。电脑里面叫藏识，阿赖叫藏一切种子，我所有的观念都在我们的身体，就是个电脑，什么东西都有，每个人记忆，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电脑没有一样，完全一样，只是说哎，有某些城市有，可是每个人电脑绝对不一样啊。这属于我的，我的电脑，电脑跟我的第七识跟第八识，能值它是所值，它是被电脑是被输入的，阿赖耶是被输入，它不是主体，它没有主宰能力，它是一种被，可是它会运作，它也叫是。我是主宰，我执着它，多希望就是我。那么，可是这个电脑呢？你看，你可以上网，可以跑到全世界。哎，跟阿赖耶是胶片法界。哎，可是呢，电脑就这么大，电脑就这么大。可是你一上网，什么样都可以跑去。哎，阿赖耶是就类似。这个电脑，我们身体就是一个阿赖耶识出来。哎，可是这个世界外面的网络跟我有没有关系？有啊，我要上网，我可以全部跑，走透透啊，全世界走透透。哎，类似阿赖耶识。那么因此，人要这个要走了，走的时候我们哎，这个电脑坏掉了，我们要把那个把它全部输入啊，到一个什么磁碟片里面去。那这个电脑就派去啊，就丢掉了，我再换一个新电脑，就等于说换一个新的，我的哎过去生的种子输入新的，我再有新的啊，本有种新种再重新来过了。那因此呢，所以我们谈到这里说我们的根身，不要看一个根身哦啊，我把这个把它讲完，把不要看根身，根身它里面含藏了啊这个多少东西在里面。那么受有寿命，有温度，有阿赖耶识，都在我身上，我还在。可是这个生命结束以后，就等于说我要换房子了，房子坏了，跟刚刚我们换电脑了。那我们要换的时候，有寿命，它寿命都有70年、80年、90年、100年，还是3年、5年，这是寿。暖呢就是温度。那因此为什么说鼎盛衍生天会从头顶还是眼睛还是啊？这个胸还是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出去呢？那就是温度，就是你的是你的阿赖耶识要从某个地方出去，作为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福畜生膝盖淫地狱脚板出，就有个地方要出去。为什么临终的那个啊8小时？好，是就是说神是跟你的温度跟你的寿命是三位一体的。你没有寿命了，也就没有神识了，也就没有温度了。没有温度，也就没神识，也就没有啊那个灵魂了。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然后第七识跟第八识、第六识都没有了，再重新再投身一个新的一个躯壳。就换句话说，我们是当个寄生蟹了，寄生蟹寄生在这个臭皮囊这里， 意思要换
啊。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一个第八识是根本识，是所有识的根本啊，所有识的根本。所以这是我们先啊介绍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